个已经做好下战准备。阿雅尼助理预责，那雅尼支持者誓言复仇。十八年来最激烈交火，以军轰炸真主党。79号文件曝光下，全球加紧对中共断征。艾立信被捕，将裁撤上海办公室千名员工。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疑点，我是灵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警告美国已做好下战准备。13号，普京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在技术上已经做好了核战的准备，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双方的冲突将会大幅升级。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到乌克兰一连串毁灭性攻击，克里姆林宫已将海军总司令叶夫梅洛夫解职。根据彭博社消息，12、13号两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3座炼油厂瘫痪，占俄罗斯炼油能力12%的最大炼油厂停止运营或减产。X 平台账号佐合认为，俄罗斯大多数炼油厂都位于俄罗斯西部，乌克兰新型无人机完全可以到达。如果这类攻击持续下去，乌克兰会摧毁俄罗斯的石油工业。12号，俄罗斯一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在莫斯科附近坠毁，据说机上有10多名军事领域的专家。当日自由俄罗斯军团等3个反抗普京的俄罗斯军事组织跨过俄乌边境，进入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向俄国境内的居民分发公投选票，脱离俄联邦。同时，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价值3亿美元的军援，包括155毫米炮弹和集束炮弹、海马斯火箭弹等急需军火。根据路透社报道，13号，普京对俄罗斯新闻社表示，如果在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的领土上部署美军，俄罗斯就会将这个举动视为升级双方冲突的导火线。他不认为目前的情况有需要进入核对抗，但俄罗斯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路透社在2月的报道说，普京曾派出中间人和美国接触并讨论关于在乌克兰停火以冻结战争的相关事项，但最后遭到美方的拒绝。另外，纽约时报引述俄媒报道指出，过去5年主掌海军的伊夫梅洛夫被解职之后，由北方舰队司令莫塞尔夫取代。美国官员曾经评估表示，基辅对哈里米亚半岛的打击和对黑海舰队的攻击却出人意表的成功，没有传统海军、没有舰队的乌克兰只是用海上无人艇和飞弹攻击俄罗斯军舰。13号，波兰外交部长泽科斯基表示，乌军基本上已经赢得黑海西半部的控制权，乌克兰的谷物现在又可以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输往非洲和中国。而俄罗斯的北方走廊是中欧班列的主要路线，欧洲和中国做生意需要走俄罗斯铁路。哈萨克斯坦最近要开发有中国走廊之称的跨海国际运输通道，以绕过俄罗斯。场内自媒体庆斌有理文章分析，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近日高调访问阿塞拜疆， 亞塞拜疆是跨海國際運輸通道的重要節點，其對中間走廊的開發十分上心，而且亞塞拜疆有土耳其的支持，在大事上不需要看俄羅斯的面色。中間走廊如果取代北部走廊，成為中歐班列的主理路線，哈薩克斯坦從此就能成為中歐開展經貿的獨立樞紐，與俄羅斯形成競爭關係。歐盟曾幫托卡耶夫估算修建中間走廊需要185億歐元，歐洲委員會僅用兩日時間就籌到100億歐元的援建資金，顯示歐盟亦決心為中間走廊的開發出一把力。在2022年，中間走廊的貨運量較之前翻了一番，2023年又迎來了 65% 的增長。哈薩克斯坦計劃用未來幾年的時間將貨運量提升到千萬噸的水平。托卡耶夫訪問亞塞拜疆時指出，在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中，中亞和南高加索國家需要發揮自己的地理位置優勢，充分促進和發展跨大陸貿易。托卡耶夫所說的新地緣政治現實，明顯指的就是俄烏衝突後的國際格局，但俄羅斯目前無法因此與哈薩克斯坦反面，這是因為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俄羅斯更需要和同周邊國家維持穩定關係，這亦給了中亞國家一個機會，和俄羅斯構建一個更加平等的國家關係框架。已故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的長期助手沃爾科夫12號晚上在立陶宛自己家門口遭到不明人士使用錘和催淚瓦斯的襲擊，在醫院住了一晚之後，他在13號回到家中，通過 Telegram 社交平台發出了短片，他譴責這次襲擊是來自普京的典型黑幫式問候。另外，納瓦尼支持者對外宣布將在俄羅斯總統選舉日當日在投票所裝設炸彈，為納瓦尼的遇害報仇。從醫院回家後，沃爾科夫在發出的短片中表示，他們想用取肉用的取子將我變成炸肉牌，這件事就發生在我家外面的院子裡，襲擊者在我的腿上捶了15下。令人驚訝的是，我雖然走路很困難，但腿沒有斷，只是手臂斷了。我現在只能說，這次襲擊是來自黑幫普京的一個典型的黑幫式問候，令我們繼續反對普京。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完成的，令到我們繼續堅持。立陶宛警察局長波扎拉表示，警方正在積極調查這次襲擊事件，但他強調這次事件並非意味著歐盟和北約國家不再安全。立陶宛總統魯塞達表示，針對沃爾科夫的襲擊顯然是有預謀的，同時他向普京呼籲說，我只能對普京說一件事，這裡沒有人害怕你。立陶宛國家安全部反情報機構表示，這次襲擊可能是為了阻止俄羅斯反對派影響俄羅斯總統選舉，因為哈里姆林宮將納瓦尼的團隊視為能夠對俄羅斯內部施壓真正影響的最危險的反對派力量。而就在被襲擊之前的幾個鐘頭，沃爾科夫剛剛接受了路透社的採訪，他當時表示，納瓦尼流亡運動領導人認為他們都處於危險之中， 佢哋知道普京不单止在俄罗斯境内杀人，还在俄罗斯境外杀人。我们生活在非常黑暗的时代，结果几个小时后他就遭到了袭击。另外，在13号，纳瓦尼支持者在 X 平台上公布了一段短片，对外宣布在3月17号俄罗斯总统选举日当天在投票所装设炸弹，为纳瓦尼的遇害报仇。短片中可以看到三名黑衣人，他们面前的台面上摆放着貌似自制的爆炸装置，同时警告全国不同城市的选举委员会都是他们的合法目标，而且他们的特工无所不在。距离俄罗斯的大选还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是否会发生意外事件，等我们来拭目以待。12号，以色列国防军将定点清除推进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老巢，被定点清除在黎巴嫩的汽车内的是哈马斯在黎巴嫩分支武装组织司令阿迪穆斯塔法。黎巴嫩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战机连续两日深入黎巴嫩进行袭击，击中东部贝卡谷一处真主党的设施，造成两名真主党成员死亡。这宗事件标志着双方18年来最激烈的冲突。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战斗机袭击了真主党在巴贝克地区的两个军事指挥中心，以回应真主党当日首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这个是真主党和以色列自2006年交火以来双方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战况每日都有变化。另外，当日以色列国防军掌握了哈马斯在拉法的地点后实施了轰炸，五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被炸死，多人受伤。联合国中东救援组织直接帮助哈马斯运送伤员和转移未受伤人员，还有一小队哈马斯恐怖分子出现在贾巴尼亚的一栋建筑内，企图攻击以色列军。以色列军召唤以色列空军助战，随后恐怖分子和建筑一同消失了。而近日，英国自媒体人威尔金森居然将10年前叙利亚内战中的饥饿儿童新闻照铺出，讲话这些是加沙儿童来抨击以哈战，结果被网友找出原出处，直接揭露他在这里编造数据和谎言。根据以色列公布的最新情报显示，12号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陈伊泰是哈马斯在12月7号恐怖袭击中绑架的人质之一，目前已经被哈马斯杀害。拜登夫妇将在13号前往纽约会见陈伊泰的父母。到现在为止，仍有五名美国国籍人质在哈马斯手中。当日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对媒体说，很多媒体罔顾现实，个个都是哈马斯拒绝释放被绑架妇女儿童老人，而媒体单方面谈论以色列停火避免平民伤亡，这个在事实上是在这里帮助哈马斯恐怖主义行径。美国正在敦促荷兰、德国、南韩和日本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的限制，这个时候刚好碰上中共的79号文件曝光之际，显示出美中科技对抗在升级到全球对抗中共，而且直击要害，向共产中国切断高端晶片来源。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在 2022年9月发起删除美国行动，代号是79号的文件，要求中共国企每季度报告其以中国技术取代美国和西方技术的进展。金融时报12号报道说，全球领先的南韩储存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已经停止销售二手的晶片制造设备，因为担心这些设备可能会流向中俄，从而违反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前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就10到14纳米以下的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全面出口管制，目前美国要求将出口管制扩大到半导体的部分制造设备。老民的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 拥有世界领先的晶片技术，并且在欧洲微晶片领域占据关键的主导地位。政客杂志获悉 IMEC 已经大幅减少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将继续逐步取消对中国的支持。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密切审查其晶片公司与中国的联系。阿斯密是全球少数先进的微晶片光刻机供应商之一。美国认为该公司是切断中国获得先进微晶片的完美扼喉之处。去年美国向荷兰施压，要求阿斯密对华出口实施严格的限制。根据路透社报道，阿斯密在全球拥有42000名员工，其中一半在荷兰，而在荷兰的阿斯密员工中超过40%不是荷兰人。去年六月，阿斯密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比利时鲁汶和 IMEC 合作建造一条采用最新技术的试点生产线。阿斯密可能需要获得欧盟和美国的支持，这种情况亦有可能影响阿斯密和中国的合作交易，而且迫使阿斯密更多地加入全球对中共的断晶联盟。社交平台 X 上有人爆料，索尼爱立信裁撤上海全部办公室，这个是国际巨头撤离中国的又一案例。在12号，大陆媒体记者在上海爱立信大楼实地查看后发现，目前爱立信上海办公室仍在正常运营，还不时感有人员出入，但裁员的消息亦并非无中生有。现场的一位爱立信员工向记者表示，他得知裁员的消息极为突然。这名员工说，3月7号当日，我们参加了一个线上会议，当日的会议人数规模在1000人左右。一位外国领导说，爱立信的核心网页部门将进行裁员，会议时间长达30分钟，会上有员工陆续提问了裁员的原因、时间还有规模。这个领导表示暂时不明确，到今日为止人力资源部门亦没有找我们谈话沟通赔偿方案，大家亦在到正常的上班，但都是一头雾水。据了解，这次爱立信裁员重灾区集中在核心网事业部，而目前上海办公室所在的爱立信10层大楼内的研发人员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部门，人员规模在1000人左右。而根据爱立信大楼内的一名物业人员的讲法，爱立信上海部门全部裁撤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他说，去年年底的时候，爱立信办公室还运来一大批办公设备进行替换，感觉 是要在这里长期发展的意思。针对裁员的问题，外立信方面对媒体回应表示，外立信正在全球范围内丰富研发团队，以更加贴近用户，同时提升软件设计的弹性和成本效率，会继续坚守对中国用户的承诺，不会退出中国市场。目前外立信在中国市场的云服务以及无线业务仍在正常运营。今次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希望你能点赞、留言、订阅，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